定了，那我知道。隔天早上就是要聚会的时候，圣灵说下去到厕所去，我就到厕所去，一进去这个人就说哎呦哎呦的，我就说啊，他说他是车祸啊，我就想起来昨天晚上有一个人车祸，原来就是他。那我说哎，你等一等哈，你先不要走，你等我，我说我去我的房间拿一个药膏。你知道我的皮箱，我的皮箱是一个 Samsonite 这么一人份小小的，我没有人知道啊，连不知道我的行李里面放什么东西啊，我整理行李是自己行李，不需要我先生帮忙吗？我们有个姊妹啊，行李里面每一样东西都要先生帮他弄才可以。哇，这个太麻烦了。我的行李是我自己放了，没有人知道我放什么，除了天上的上帝知道，没有人知道我行李箱里面放了什么宝贝。我从来也没有，就是那一次我正好放了两片德国辣椒膏，这个呢是专门贴车祸很有效的。那我是以防万一啊，到退休会的营地啊，万一有什么扭伤啊，或是闪到腰啊什么，至少有一个药可以用。所以呢，我就带了这两片药膏。那我就跟他说：“你等一等啊，我的皮箱里面有药膏，我现在去拿来给你贴啊，很好用，车祸很好用。”他说：“哎呀，不用了，不用了。”他很好心哦，他说：“不用不用，你去听到啊。”哎，他想说我是一个慕道友。后来另外一个姊妹看到我的名牌啊，他是讲员呐，他这样。那我就叫他等一等，我就去拿我的行李里面拿了药膏给他贴。他本来说啊，中午聚会十二点完了以后吃中饭的时候你再给我。我说不，现在。然后就去把药膏拿来，我说奉主的名，把这个药膏分别为圣，求神圣别这个药膏，就为他祷告。如果神也要借着医生借着药膏给他医治，我就为他祷告，把它贴上去。中午聚会完了吃中饭，他坐我旁边，他站起来做见证。他说他那时候已经开始，本来他脖子连动都不能动哦。他那时候已经开始可以转动了。他说真是感谢神。我说奇妙，如果我那时候神没我没有顺服圣灵下去，而且没有人知道我皮箱里面有药膏的，只有神知道，我就这样给他贴上去，那很奇妙。我们讲到那个爱修园的那个 office 开始的时候，哇，那时候啊买贴爱修园的壁纸啊，爱修园的陈牧师的 office 那些壁纸我贴的。我到美国去的时候啊，有一个我对面的美国太太啊说教我贴壁纸，那我就想要把我家房子贴壁纸，所以我从来没有贴过壁纸，那个是第一次。他说我教你，我帮你忙，他说我帮你忙，那就带我去买壁纸。买完以后我以为他的所谓帮我忙就是要帮我贴全部的壁纸，可是我没有想到他叫我买来以后啊，那天晚上啊七点多啊，他跑过来，他说哦，你就怎么弄啊，就把它贴上去啊刷一刷啊什么的，那个是泡在水里三秒钟，拿起来就把它这样弄出来，就这样贴了。他说你就这样贴，然后窗户这样就把它割掉，这样然后就走掉了。我说啊，你走掉那我怎么办？可是他已经贴了一片啊，那已经头都洗下去剃下去了，你不能剃一半啊，哦，就把它贴。那时候我的小儿子啊，我的老大是女儿，老二是儿子，只有八个月耶。晚上啊我把他换了尿布啊，叫他去睡觉，给他拍拍屁股，叫他小 baby 睡觉，然后我就开始贴，从晚上八点钟一直贴贴贴，贴到隔天早上七点多，贴一个房间，贴了一个房间，那就更糟糕，其他房间不贴也不行啊。所以我贴了一个礼拜啊，贴了五个房间，少了十磅，每个晚上贴。那我这次的经验以后，我就知道我是贴壁纸专家，所以我就开始爱学的时候，我就跟陈牧师说，我说你不知道我贴壁纸贴得很棒哎，看不到缝这样子。我说我这人很仔细，贴壁纸有多棒又多棒，自己讲讲不讲还好，讲了完蛋了。我就跟后来我就陈牧师要叫我贴爱心人的壁纸，我想哇这个是圣殿呢，不能乱来。我就跟陈牧师说哎，你还是请人贴比较好。他说不，就是你贴。他说我开始要贴的时候我有点开始害怕了，那我就拿了壁纸哦，我在那边祷告，我说主啊怎么办呢、啊、这吹牛吹过头了，我说主啊怎么办。哎，那天那个洪建州牧师就到爱修院来，他看着林姊妹拿了那个壁纸在那边发抖，然后在那边祷告。那我是连夜开夜工的，从我家开车30分钟的高速公路到爱修院去，准备一整夜在那边贴的。你知道我当我开始贴的时候哈、啊，那个壁纸是这样哈、啊，我们去跑遍了整个湾区哦，因为爱修院就要开幕了，已经来不及了，跑遍了整个湾区，就剩了那么一些壁纸。你再有经验的人也不敢这么大胆，所以就买了这些壁纸，够不够不知道。那我就买了那些壁纸，可是要再 order 还要六个礼拜，那么爱修园就要开幕了，你来不及了。 那我就要贴了。那我就跟神说，我不知道够不够，凭信心呢、啊。然后我就开始贴了。我说主啊，从哪里贴、啊？上帝说顺时钟，从那个门顺时钟贴。啊，我就贴，贴到一个窗户的地方啊，我就贴上去了。然后就把它，我们那边那个一个 A B C 啊，那个阿龙就跟我说，哎呀，林姊妹，不要这么慢慢了、啊。他看我很动作，我这边量好了，因为纸张不够吗？怕不够，说要节省一点，所以就量了好才给他贴。他说就这样把它弄一块就贴上去，前面割掉，下面割掉，就这样，这样快一点，这样。所以到窗户他就叫我说你把这个割掉就丢掉，所以我到那个窗户的地方啊，贴上去就把那个窗户的地方割掉，然后就丢到垃圾桶。那我就这样丢到垃圾桶，圣灵就说捡起来，哇，说捡起来，哎呀，后来我想不保险哦，就从垃圾桶拿起来，因为那个每天垃圾清的嘛，所以我就把它从垃圾桶捡起来，把它拉平放在那里。当我贴完了所有的壁纸，最后就是那个门的上面那一块，门的上面那一块那一段，就是进陈牧师 office 的那个门上面那一段，就是我割下去丢到垃圾桶戳戳戳那一块，我就把它弄上去的时候，我就我说主啊，还是你贴啊，不是我贴啊，哦，哪里有这么厉害的啊，左边没有缝，右边没有缝，上面没有缝，下面没有缝，那么正巧 那一块壁纸就把它贴上去了，哇，鸡毛皮都上来了。圣灵说阿们呐、啊，哇，就是这样哦，就把它贴上去了。哇，我说主啊，那时候你感动我那一块，我如果丢掉哦，早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不是，是没有关系啊，可以再 order 啊，还要等六个礼拜啊。可是人来参观那块啊，难看啊，不好看呀。这神很奇妙，非常的奇妙。那后来就去要买陈牧师的家具啊。那陈牧师就说他的 office 桌子有一个从他以前那边搬来一个很大的桌子，他喜欢大桌子，那要黑色的。他就跟我说他要白色的，那我说小孩子的房间才有白家具，你这 office 怎么白色？他要白色，全白的，连那个书柜啊什么都要白的，很难找。他跟我讲了好久，我都没有去给他弄。那他要买 office， 我们 office 的地毯是灰色的。那我不是一个室内设计的专家，我也没有读过这个，我是凭自己的那个感觉判断，是自己的平常的眼光啊。那我说主啊，怎么办呢？陈牧师的 office 这个地毯灰色的呢，那个壁纸这配这个颜色呢，那家具应该配什么颜色？我想一想，应该是豆沙色，大概比较漂亮嘛，柔一点的豆沙色嘛，哈，比较漂亮。好，那我就去回到家啊，那天回到家，正好我家有一本那个家庭杂志啊，那个 Home Magazine 是我儿子的干妈送给我的，送给我两年，我叫他不要送，他说已经订了。结果每一次送来我也没时间看，每一次送来哈、哦，那一本我如果一看到，哎，我就像那个我把我家的那个橱柜的最上面那个我最不要去管的那个打开，我就像丢篮球一样就砰丢进去，等到一年以后就把它拿出来再丢掉这样。那天拿进来的时候我正好没事，我就拿来我就放在那个厨房的柜台上面，我就想随手翻它一下，一翻开里面正好有一大页的彩色片，彩色的那个图片上面就画了两个沙发，豆沙色，地毯是灰色的，然后中间一个小圆桌，陈牧师喜欢玻璃的，那个是一个玻璃圆桌。哎，我就说，哎，对哦，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说，我的颜色的判断没有错，连这个杂志上的正确的设计的都是这个颜色。好，我就知道，那我说主啊，下一步到什么地方去买？圣灵给我感动说，到那个 Livers 家具行去买。我说主啊，要便宜的，要好看的，又要我要很快就可以买到的，因为就要开幕了。我说主，我没有太多时间去 shopping， 我要很快去就看得到。这样，你看，我就开车。他说 Livers， 我就开车往那边去。一到那边，家具在大减价，所有都半价少一分钱，每一样东西都半价少一分钱。那个椅子两个就是豆沙色的，可以转360度的，哇，就在那边。还要摆一个圆桌，就是摆上，就是像爱学园 office 那个布置。然后那些白色的橱柜呢，一个一个去买来，买到最后，那个橱柜要买的时候，我说啊。找也找不到，有一天我就开车带我的孩子要去学小提琴课，开到那边，我说主啊，陈牧师今天下午还说秀芬啊交代你好几个月，你还不跟我。那时候开幕以后啊，这个椅家具买好了，可是桌子还是白，还是黑色的。陈牧师说你给我换白色的啦，啊，还要书架啦。我说牧师下午跟我讲了那么多，今天下午带孩子小提琴课嘛。当我那个车子这样转过去的时候啊，突然间我这样开车头这样看，那个转弯的那一家怎么有那个家具啊，它摆在外面啊，平常家具都摆在里面，它那边向着那个窗户的那个玻璃就摆在那边，都是白色的哦。我说有了有了，这一家我住在库普丁，住在那个加州 现在住了22年，那是8年前住了14年，这条路走了多少遍，我从来不知道那一家是家具行，因为他没有叫做什么 furniture， 他只叫做什么 home store， 那我也不知道在卖家具的。所以那天我说，我来看看，等一下送了孩子回家我来看看。一进去看，所有的白色的家具，什么桌子、办公桌子，什么什么什么书柜，通通在那里。啊、哦，就给他，我就跟陈牧师说，有了有了，都有了，就买回来。买回来那个是欧洲进口的，所以那个是一片一片的木板，要自己去给他钉，给他钉弄成那个家具。那个大桌子呢？好，那我就请一个弟兄来，他就帮我弄到最后呢，这一片还有一个一片那。有一个大的很漂亮的钉子这样拴着才会稳啊。那么这个弟兄呢怎么搞的，他弄进去那个钉子是这样弄进去呢，下面有个东西这样弄，要这样正好。那他就这个人就粗心大意，就把他一弄就哇糟糕，跑进去了，这个拴不进去了，拴不进去就吐在那边。陈牧师说拿出来一个洞又难看，弄不弄进去，他说秀芬这个会不会摇啊，我说当然会摇啊，那个一定要弄进去，那怎么弄不进去啊，现在怎么办，哎呀不知道怎么办。那我就躺下去那个地毯看看那个桌子到底那个是怎么个一回事啊，那个弟兄越弄就越上去，就越没办法。后来我说主啊那怎么办呢，都完了剩下这最后一步啊，这个怎么办呢，我说主啊，哎呀突然间圣灵就感动说，你那个刀给他拿起来等，神说你把桌子拿起来抖几下啦，啊我说对哦试试看，我就把它拿起来用力抖抖它一下两下，我就再躺下去看，好像下来一点点了、哦、再去给他抖一下，抖了4下、哦、下来赶快，我说赶快那个一塞进去 OK 正好，哇你说这个很简单嘛，这个道理，可是就没有想到啊，那圣灵就提醒你啊，叫你想起所当，只叫你所当行的事，哇就是这么奇妙呢，哇我想数到这个都好像数珍珠一样，那圣灵的带领是非常的奇妙。那个那个我这里就讲到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刚才我讲到辨认圣灵的镜子，我多讲几个见证。我的堂妹住在台北，她的公公婆婆是一贯道，她的公公是那个一贯道的，对不起我刚才是忘了讲这个见证，我多讲几个给你们听了。她的公公是一贯道的那个始祖的拜把兄弟，所以我从来不知道啊，我回台北的时候她每次叫我去她家住，我就没有那个感动，我就住在我一个同学家。啊，有一天他说你总要到我家来吃一餐饭呢、啊，不然我的婆婆会说你这个堂姐从美国回来都不来我们家吃饭。他还想说你们两个的感情到底是怎么样？你这个堂姐妹的感情哪有这么差的？说他一定要我去他家吃饭。他说这样呢、啊，你把你的行李全部带过来。我说不要，因为我到那边电话都联络到那边，再改也不方便了、啊，而且我的圣公联络都在那边，所以我那天要去他家吃饭。我的儿子。跟女儿跟我一起出去的时候，孩子是没事的，完全砰砰跳跳好好的。到了他的家，一进他家门，我看了，哦呦，我从来不知道他，我只知道我妹妹说他们是一贯道，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是一贯道那么邪。我一进到他家，他们是两栋大的公寓啊，因为他们女儿嫁出去也住在一起，全家人都住在一起，儿子女儿结婚的几家人都住一起，说他们两栋大公寓就打通的。我一进到家正门进去哦，那个旁边整排哦，那个几星那个欧露露哦，那个像庙里那个黑黑的那一尊一尊的哦，都在那边哦，整排的哦，哇，那个前锋呢，一进去就吓我一大跳，然后我就到那个客厅，坐在那里，从客厅看那个房门那边有个门帘哦，我就看到里面有个人在打坐。你知道他打坐的时候邪灵是很强的，我听说啊，一贯道啊，他们正在好像在跟他们的邪神在交的，那个打坐的时候说是您邪灵强，那。我的儿子啊一去啊，那我的堂妹叫炒菜，我的儿子进门才5分钟哦，他就说哎呀妈妈 我的头好痛哦，我说你的头好痛怎么啦，我心想刚才都没事你在干什么，那我就去问摸摸他，哎烫着呢，我说奇怪刚才有孩子好好的怎么现在发烧了，然后接着就哇全身出汗哦，然后就给他衣服脱起来，那个衣服这样拧哦还有水的呢，他就去洗啊，电风扇一直吹那个衣服干的，就给他借着衣服穿啊，那个湿透到那个汗流到那个枕头都湿的哦。孩子发烧，我就在那边，我就奉主的名斥责这个烧退的时候，我才奉主的名哦，我的堂妹在炒菜，手上的那一盘，那一天晚上最精彩的炒丝，不知道炒什么丝，反正都是切丝的，砰一声，整个盘子就碎在地上， 脆的脆的脆的，跟那些吃啊全部都弄在一起，所以鸡腿还可以洗啊，那个不能洗啊，所以他就全部弄到垃圾桶去。我就跟我堂妹说，哎，不行，我要回家。他说，跟你说皮箱带来你不带来，我说我的药在皮箱里面呢、啊，那个 Tylenol 退烧的药在我的皮箱里面，我说我要回家。他说，那你总要吃完了饭再回家。我就勉勉强强的等到吃完了饭回家，出他家门两分钟上了计程车，孩子没事，立刻就好了。哎，我就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来的时候孩子好好的，去进门家门五分钟孩子发烧，出来上车两分钟孩子没事。哎，我有点搞不懂。后来神就教导我，你进入一个邪灵很强的领域了，圣灵是保惠师啊，他知道。你看神也说很智慧的，神就我两个小孩啊，我这个女儿懂事，如果他知道妈妈今天难得来啊，他会不敢叫，他就是再怎么样他都会忍耐，忍耐到妈妈吃完饭聊天好了他才会。神就选这只会叫的，我这个儿子就会叫啊，不得了了，要神就选这只会叫的。啊，圣灵在催逼我走啊，因为在危险的领域里面他要催逼我走啊，他选这个会叫的，我就赶快走啊，那就安全了，赶快逃啊。很奇妙。那有一次那个麦海斯牧师就要来了哈，麦海斯牧师很胖啊，我这么胖走路咚咚这样，哇，这个 电视都在照。哎、欸、哇，他很胖啊。那我第一次带他来台湾的时候啊，跟陈仲惠牧师啊，那我们坐商务舱在楼上啊，要出机舱的时候啊，我就说陈牧师说，哎呀，他动作慢慢的，他让他慢慢走了。他说我们先到外面去等。我说哦，那当我要下来的时候，圣灵就说躲在他后面。我说陈牧师，神给我感动说躲他后面呢。他说不不不啦，他又不是三岁小孩，我们先走啦，这样子。那我就想，好，那你先走了。神说让我走在后面，我应该顺服神，所以我就走在他后面。哦，他咚啊咚啊，从楼上咚到下面的时候，出了机舱了。嗯，西装啊，那个护照就这样翻开，这个西装就这样装。啪一声，因为我走在他后面嘛，啪一声，那我一低头一看，嗯，护照，我就把它捡起来。我说麦海斯牧师啊，你的护照。哦，他吓一跳，拿起来。然后呢，走到外面啊，行李箱啊。台湾的行李是拖在后面的哈，我们美国是推前面的，台湾这个要给他建议太笨了，他堆在后面，他走到后面，砰一声，行李又掉在那边了啊，他还不知道，还走，嗯，刚我站在他后面，我就看到那个行李掉了，我说，哎呀，麦牧师，你的行李，哦，他说现在我知道神为什么要你来，然后所以他每到一站，保险箱的钥匙交给我，叫我替他看管，哇，圣灵的感动很奇妙啊。那圣灵禁止我走在他前面，圣灵说走在后面，所以要很小心啊，很敏锐的，很敏锐的听圣灵的声音。那1990年的加州大地震，你们都知道，那个加州大地震那个桥都塌下来啊，压死了好多人啊。那一天是我们爱修园的牧者退休会，全美国的好多牧师来退休会，我本姑娘是做菜的，我做饭食的啦，我先生出差在台湾。我的女儿那天在上那个要考那个 SAT 的课，在学校家里只剩下儿子一个，啊，我去做菜，忽然间，地在摇啊，哎呀，那个许宗慈牧师说地震哦，就走掉了，啊，我说哎，啊，地震，我第一个想到糟糕了，我儿子在家，后来因为震源在 Santa Cruz 离我家比较近，啊，我家在 Cupertino 那边，啊，所以啊那一次地震很厉害，那就摇，我的儿子不久。我就打了个电话来，妈妈，地震啊，那家里的 closet 里面的东西都掉下来，他说还有厨房的那一罐花生啊掉下来啊，玻璃碎片跟花生掉的厨房满地都是。因为那天清晨啊，晨更完了以后，我在整理孩子的早餐的时候，我那个橱柜啊，我厨房的橱柜一整排哦，有一个橱柜是我一直在开的，为什么？因为调味料都在那里，很多东西都在那里，其他的话放的碗盘的比较没有在开，这个常常开的比较松一点。另外别的地方也有玻璃瓶，可是呢那天当我打开这个的时候，我有一罐很大罐的那个玻璃罐的那个花生啊，已经剩下差不多这样。那我就圣灵就感动我说，那个在第二层，圣灵就感动我说拿下来丢到垃圾桶，嗯，我说我就给他拿下来摸一摸，我说特别，我就我说啊，这还有花生怎么丢掉，我就把它放进去不管了。我在想可能我的感动是错的， 说我把那一罐花生弄弄，还嘴巴还说特嘴，那就把它放上去。那下午就去聚会啦，开始地震啦。我的儿子打电话说，那罐玻璃罐掉下来，因为那个玻璃的橱柜下来的地方就是那个砖和瓷砖，嘿，所以那个就掉到瓷砖上面，就再掉到下面，那个玻璃就碎了，连花生玻璃片呢、啊。那天我开车回来的时候，回到家，整个苦不听懂都熄灯，地震得很厉害，连我家的那个热水管都破掉。那我去把孩子，有我那个祷告同伴姊妹把我的两个小孩就带到他家，我把他带回来的时候啊，因为都是熄灯嘛，熄电嘛，所以我的女儿一进了家门呢、啊，脚就踩到那个玻璃，这脚就割了一道，啊，我心好痛，我说主啊，我早上没有顺服啊，早上我神说拿下来，我还说特贼啊，如果给他放拿下来丢掉就没这个事啊，啊，还要在那边清扫那个玻璃碎片，还要给孩子裹伤，哇，你看神很爱我们呢。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啊，他本来就是与我们有益的，他就是要帮助我们，他是保惠师，是训诲师，他是在各样式恩典上他要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常常抗拒圣灵。我再讲一个，最后讲一个我妈妈过世 的那个见证。1990年我的第一本书出版，二月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圣公密集训练不是七月，是二月第一次的。那在爱修园，我的母亲是二月一号过世，二月一号到二月十四号是我们爱修园的第一次的圣公密集训练。我是负责那个饭食，100人吃的饭食，14天一天三餐，我一个人做。所以你要知道，14天一天三餐要做这些饭食，干粮那些东西要买了多少东西？有一些是要事先预备，光是那个菜单，你那个餐，我是一方面亲自开车接送孩子的，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孩子不让人家接送，我亲自接送，又要接送孩子，又要整理家，又要做爱选的事情，所以我那个菜啊，菜单事先都拟好了。1月28号，2月1号要开始，1月28号早上成根完了，4点到6点成根完，我打电话回台湾的时间就是6点成根完以后。因为6点就是台湾的9点，如果冬令时间就是10点，那个时候是台湾晚上时间，我就比较保险，我的家人都会在家，因为妈妈中风不能起床，家人都会在，所以我每次打电话就是那个时间，要不然呢就是下午孩子从学校放学3点半，我4点钟打，就是台湾清晨7点大家都还在，所以我那时候呢6点钟打一个电话回台湾，我的妹妹就跟我说，秀芬妈妈在旁边，你要不要跟她谈话？我说不用啦。我说这么晚了不睡觉在干什么？因为妈妈中风1年9个月，我妹妹师大毕业，亲自照顾母亲，她不让人家照顾，她说啊，母亲养我这么大，我能够做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她说姐姐你不知道，我们的妈妈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她说她今天如果不是不得已啊，他不会让人家伺候他大小便。他说，如果我们请别人做，他会拍谁哈，嘎记起。他说他会不好意思到，可能就会觉得叫他就叫母亲很为难。他说，所以我要亲自来做。他没有结婚在家嘛，就他亲自做。他说我要亲自来服侍。他说只有这个时候是我能做，而且家里也没有别人可以做。我既然没有结婚，就我来做。所以他就在家里服侍母亲。那我就问他说，因为平常在家是我做事啊，他比较弱啊，那他现在撑起这个责任，我就问他说，我说你呢会不会太累啊，我说你撑得住吗？有一天他在倒那个便器的时候，倒那个厕所的时候，我就问他说，我就追过去，我问他说，你受得了吗？撑得住吗？他眼泪掉下来，那我也眼泪掉下来，我抱着我的妹妹哭，然后他就跟我说，姐姐眼泪擦干，不要让妈妈看到我们哭过，就这样进去。母亲1年9个月，她说第一次妈妈很有耐心，不敢跟我要水喝，一直到她说，后来我就发现，她说姐姐你知道吗，我们什么时候渴，随手要拿一杯水，我们都可以拿来喝，可是母亲没有办法动的时候，她要求我们的时候，她怕我给她弄大小便麻烦，她总要忍到不能再忍的时候才给要一杯水喝。然后从那一次以后，我就不怕不嫌厌烦的，他说这个工作就是耐心跟爱心，不嫌厌烦的。 随时想到就给他端一杯水给妈妈喝，端一杯水给妈妈，不怕他大小便。我讲这个也是鼓励我们，不是久病床前无孝子，我们是神的儿女，对父母亲理当这样的孝顺。那他这样服侍妈妈，说他跟我说一句话，只要晚上妈妈能够睡觉，他就能够休息。就因为他这句话，那天晚上我打电话回家，他说妈妈，你要不要跟妈妈讲话？妈妈还没有睡觉。我说不要了，不睡觉在干什么？去睡觉。那我就把电话挂断了。挂断的时候，圣灵就感动我，赶快再打一个电话跟你们母亲讲话。我没有听，因为想说国际电话那么贵啊，才刚刚打完的电话，才刚打完的电话，我不需要再打。我说明天再打好了，过几天再打。结果呢，我就没有打。28号下午带孩子放学回来，圣灵再一次感动我，打电话。哎，我想什么神又感动我去打电话干什么？我也没想，就忘掉。29号清晨晨更完，圣灵又感动我打电话，我又没有打。到29号，神一共总共感动我4次。到了30号，神不再感动我了。31号清晨3点多的时候，我的妹妹打一个长途电话，她说姐姐，妈妈在1个小时以前已经断气，被主接回天家了。我整个人趴在那个床上，我从来没有哭得这么凄惨。因为我说主啊，这一辈子我知道母亲在天上，但是我永远没有办法再听见母亲的声音，她有多少事情要交代我，但是我没有办法跟她再讲话。我为什么会这么糊涂到这个地步？因为我每次回台湾侍奉，我的侍奉很忙，进进出出，看妈妈在睡觉又不敢吵她，回去又她又看我，就是这样都没有办法跟母亲讲到话。她说姐姐，她说秀芬就是那么忙，我想跟她谈一点话也没有。母亲临终一直在说她有好多话要交代我，但是我都没有办法。我常常说啊，圣灵感动你的时候，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我讲直到今天我仍然会流泪。当你不顺服圣灵的时候，亏损的不是神，是你自己。当圣灵感动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如果不顺服，是我们亏损，在神没有亏损。因为圣灵是保惠师，是与我们有益，显在个人身上是叫我们得益处。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带领，才不会受亏损。母亲的过世给我一个很大心中一个很大的难过，就是说我没有顺服，为什么我这么笨？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要顺服，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但凡是要查验。神说善美都要持守，境界各样的恶事不做。不要亵渎圣灵，不要亵渎圣灵。使徒行传7章51节，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时常�抗拒圣灵。马可福音3章28节29节，马可福音三章第28节29节，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罪却永不得赦免，并且要担当永远的罪。这个话很可怕的。我有一次我追求圣灵充满以后在那个教会那个教会的牧师就很不高兴，陈宗辉牧师说他来讲一个培灵布道会。其实他培灵布道会讲读经、讲祷告、讲爱心、讲信心，都没有讲到什么。他也讲到圣灵的工作，但是他没有讲到，还没有讲到我这么仔细的。那牧师就很不高兴，因为我去追求圣灵充满，我就开始很热心的在做见证。这有没有什么不好？热心做见证，还那个牧师就说不要追求圣灵充满什么，因为那是浸信会。那有一天，这没有关系。有一天他在台上，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在台上记得清清楚楚的，在台上讲到圣灵，还在那边戏笑圣灵。他说椎骨受伤，再过几天他拿那个手套电锯子这样弄过去，哇，幸好他的手没有那么大，那个手套美国人的手套又那么大，没有锯到手。神已经在警告了，很危险的。我有一次我在爱学院的聚会里面，香港祷告山的那个邱清泰牧师的哥哥邱清汉牧师来我们那边讲见证。这邱清汉牧师讲了一个见证，他说香港祷告山的有一天有一位牧师在那边讲说什么，他说他在那边讲亵渎圣灵的话，
讲完了以后进去里面，神就跟圣灵就跟邱清汉牧师说，这人现在扑倒在雪中。他说他不相信，他说这人才刚刚进去。圣灵跟他说现在他扑倒在雪中，他说他立刻回头过去进去里面看，果然那个人吐血，整个人扑倒在雪中。我有一次在一个地方做见证，讲完了有一个姊妹跟我说，哎呀，你就是靠你那三寸不烂之舌嘛。我讲见证，他说我在讲见证，他说我是靠我这三寸不烂之舌。我心里就想，那难道你的舌头会烂？我只是在想，我没有在咒诅，我只是想说，难道你的舌头会烂？我们都一样是肉做的啊。你知道过两天呢，他的先生打电话告诉我，在讲一件事情，然后他说，哦，他最近舌头在这边在溃烂，不舒服。我听了，我说啊，这么准确啊！不要亵渎圣灵，不懂的不要亵渎圣灵，我们不懂得要谦卑学习，宁可存在心里，不要去随便乱批评乱讲。求神给我们个受教的心，不要亵渎圣灵，因为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话，会永不得的罪永不得赦免，并且要担当永远的罪。神的话是句句安定在天，永不动摇，他说的就算数。怎么样辩论圣灵的禁止？是圣灵？怎么样辩论是圣灵或是邪灵？我就讲住在基督里面，因为一个人如果是天天与神同行住在基督里面的，尚且都不是百分之百的保险，是不是没有邪灵的搅扰？何况如果一个不读经祷告的基督徒，你跟人家说我听到圣灵的声音，那恐怕是魔鬼的搅扰。最近有一个姊妹跟我说，上帝跟我们两个人同时听到说我们两个要结婚，人家那个人是有太太的先生，他跟陈牧师也这样讲，说神给他们两个同时都听到。我说你见到鬼，人家有太太，你是说神叫你们两个结婚，你们两个同时听到，你这到底听的鬼还是听的什么？不可能的。那他也不读经祷告，你住在基督里面，雅各书四章七节八节，你们亲近神，勿要顺服，抵挡魔鬼，魔鬼就从你面前逃跑。你们亲近神，神必亲近你们。住在基督里的基督徒就不会有这些从邪灵来的搅扰，尚且还会有，何况一个不读经祷告的基督徒，我恐怕听的是不是从圣灵来的，是从邪灵来的搅扰。所以我们要亲近神，神必亲近我们，撒旦就从我们面前逃跑。这是最起码的一个比较安全的，最起码的。还有哥林多前书12章7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是不会叫你受亏损，是叫你得益处，这是圣经的话。还要查验，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到22节那边说，但凡是要查验，查验是非常的重要，查验就是求印证。所以我刚才讲了那么多见证，我本来想讲多一点，给你们更心里有一点安全感啊，但是呢，因为今天时间不够，所以我就不讲了。所以辩论怎么样分辨是从圣灵来的或是邪灵来的搅扰，我们至少这三个是一个很起码最基本的条件。圣灵今天在教会的工作是在做复兴的工作，每一个复兴的工作，哦，牧师我今天可以多讲10分钟哈，每一个复兴的工作，第一个复兴的工作是悔改，悔改是复兴第一个要做的工作。使徒行传3章19节，使徒行传3章19节，你们要悔改归正，使你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我在旧金山的一个台语教会，有一天有一个姊妹去做见证，这个姊妹是牧师的姐姐，她住在圣地亚哥，在圣地亚哥，她讲一个见证，在台上讲一个见证。她说她的孙，就是她的儿子的儿子，她的孙，生出来的时候两个脚是这样卷曲的，两个手也是这样卷曲的，手脚都卷曲的。这个孩子没有排泄，不能排泄，排泄器官不作用，所以呢排泄机能不作用，所以他医生就在他的脊椎的最下面的地方挖一个洞，让大小便从那边排出来。 七个医生会诊，这个孩子一辈子坐轮椅不能行走，白痴。那么这个年轻夫妇呢，就把这个小孩抱回家来，整天哭哭啼啼的。他说：“外面大太阳，我们家里面是乌烟，是乌云满布啊。”这个小孩他就用一个小被单把他盖着，只剩下一个头。他婆婆就这个妈妈就这个年长这个长辈就说：“奇怪，这孩子抱回家来呢，我这儿子也不让他的孩子给我看呢，这整个孩子怎么整天看那个小 baby 躺这样，一个巾子给他盖着。”有一天他问了这对年轻夫妇，就只好跟他的妈妈坦白说了，这个孩子是怎么样怎么样，开始哭了。这个妈妈本来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那么他就开始有困难来到了，就求问神了。那有一天他就突然间想到，他从前聚会的时候，牧师曾在讲台上面讲到信心像一粒芥菜种，他就问神说，那么到底要多大的信心才可得医治？所以神就跟他说，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可以叫这座山挪到那里，海里就可以挪到海里，就是跟他讲。他就开始，后来他就跟他的先生说，我们来祷告，就请他的先生跟他的那一对年轻夫妇来祷告。他说平常是叫不动的，那一天就很奇妙，他叫他们来祷告呢，三个人都过来，全家四个人就跪下要祷告。当他们要祷告的时候，跪在那里突然间要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光照他。他说，我就突然间发现我为什么全身这么脏，为什么我没有穿白礼服到神面前。他说我怎么全身这么脏，我怎么没有穿白礼服？然后他就开始哭了。他说我们全家四个人啊，哭了一垃圾桶的卫生纸，卫生纸哭了一张，你知道会捏成一点点的，哭了一垃圾桶的卫生纸，哭了四个人，哭了一垃圾桶的卫生纸。哭完了以后，他说突然间神给他一个感动，他就去把那个孩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神医治，他就把那个脚这样拉直。不好，我说好像在求麻吉耶，就把他这样拉直，摆摆好，可以哦，好，再把他的手给拉直，摆摆好。嘿，他说忽然间那个孩子就冲出一把尿，冲到那个婆婆的嘴巴，他哈利路亚，好高兴的不得了。他因为神医治了，他知道神医治的大能已经开始那边，因为这个孩子本来是不能排泄的，所以脊椎后面挖了个洞呢，他说整天就一大堆的卫生纸在那边吸那些大小便。他突然间这孩子就冲了一把尿，冲了这个婆婆的嘴，这个奶奶的嘴巴里面，他还在那边哈利路亚，高兴的不得了。啊，他说神医治的大能在这个孩子身上，结果那个孩子就得了医治。他来做见证，带了相片，那孩子那时候已经两岁。哇，他说医生说一辈子残废坐轮椅不能白吃的，他说这孩子比谁都聪明，那个楼上楼下跑来跑去，跑得比谁都快，还会游泳，照了一大堆相片。哇，他讲这个见证在台上讲，一面讲一面哭，我在台下哭，我看全场也没人哭，就我一个人哭，因为我经历过神的人，我经历过神把我从车轮底下救出来的。啊，他讲了一句约伯记四十二章第五节第六节，约伯记四十二章第五节第六节，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灰尘和炉灰中懊悔。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到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灰尘和炉灰中懊悔。哇，很奇妙，悔改，悔改是复兴的第一步，悔改是被祝福的第一步。我去那个阿根廷，我看到那个阿根廷的大复兴，阿根廷的大复兴，阿根廷的大复兴是怎么来的？那是米勒牧师说他在那边讲道，没有人来听呢，只有牧师一个人来。后来神说继续，结果神就感动人来。后来怎么复兴的呢？没有复兴的光景是没有会有来听，只有牧师一个。大复兴的时候，他说人来，当呼召的时候，那姊妹冲到前面来，弟兄冲到前面来，哭认罪悔改。那个地不是这种地啊，那个地是水泥地，你知道水泥地是眼泪滴下去就吸干的，眼泪滴下去就吸干的。认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五个小时，八个小时，就在那边哭，十六个小时还在那边哭，哭了眼泪吸干，然后一滩水，一堆水， 一大堆水，眼泪能够流到一大堆水，那要流多久？复兴是这样领导的，阿根廷的复兴是这样领导的。哇，奇妙！我去阿根廷看，每一个教会，大大小小的教会一起同时增长的，不是说只有一个教会很复兴，另外教会是一起增长的。阿根廷的大复兴是非常好， 哎，我盼望我有哪一次可以带你们要去的，带你们，我做带队的带你们去，啊，真是奇妙，圣灵在阿根廷的工作啊，非常的奇妙。我今天早上还在跟牧师的同工分享说，阿根廷的你看了真会怕、啊，你有时候人不要看外貌啊，上帝说不要看外貌。我去阿根廷啊，看到了，我第一眼看到说，哎呦，阿根廷人怎么这个样子？就像那个，我一想，这人哪里似曾见过啊？想起来了，迪士尼乐园里面那个海贼船啊。啊，那个 Adventure 里面的那个海贼船里面的那些人物就是那个样子一模一样，那个海盗船里面的那个那个人物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呢，他们一开口的时候就是很柔啊，阿根廷的你看那个样子好像很可怕、啊，不知道会不会抢你的，哇！但是开口很柔啊，非常的温柔，阿根廷人男的很温柔的，可是头发留得长长的，像海盗一样的那。哇，热情的不得了啊！哦，把我们一个一个亲亲亲，哇，亲的那个叽叽啾啾啊！哇，那个还有那个胡须扎的人，皮肤好痛啊！可是他可以抱了紧紧的亲过来亲过去啊！大家在那边敬拜赞美，翘得满身大汗了，他也不管你，他全身黏黏的，哇，就给你抱了紧紧的，这样，很爱主的，很对主蛮有热忱的。哇，灵命复兴，我看到他们那个光景，你不能想象他们以前是多么的不爱主，悔改。悔改是复兴的第一步。我自己昨天4月17号是我车祸重生的日子。当1982年的4月17号那一天，我今天下午在那边想的时候，我还很感谢神。4月17号是神把我从车轮底下救出来。当那一天早上11点15分，我去邮局，然后我要去接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在幼稚园大班。11点45分，他下课，我要去接他。哇，我那个车子停在那个位置。当我进到车里，我看到蜜蜂，所以我就要到外面去把那个蜜蜂给弄掉。结果呢，我那个车子放错了档位，我要放在那个停车档，我就放在那个倒退档。我那个是 Chevrolet 那个大车，雪佛兰的四个车门的，8气缸的，5.5L的大车啊，那个。很快的这样倒退，我一看到倒退，我想不得了了，然后我就冲过去要把它再推一下，那个档要给它推到那个换车档，那个换到那个停车档，可是我没有办法，因为那个车太大力气，它就推得好快，因为那个有一点点斜度而已，不是很斜哦。哇，我那个车子哦是这样，这一个这边 parking lot， 然后这边是 two way， 两个车可以交接的，然后这边又一行 parking lot， 然后我的车是从这一边这样画了一个大圆道，那一个停车场这样。咻，好快！那边有那个门，正好没有车子进来，那我的车就刮了人家几部车就停在那里，那个车门就不能关。那我的车倒退的那一刹那，就把我的人打在地上滚了3圈。当我躺在那里的时候，我的车这样过去，车轮是在这边，我的人是躺的，只有这么一点点距离。啊，怎么躺着会人躺的变成直的呢？滚的时候变成躺，我想除了神还留我的性命，不然我没有办法。我每次读到103篇，说耶和华，我的心要称颂耶和华，他赦免我一切的罪孽。他说他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他以慈悲和仁爱为我的冠冕。哇，真的是神存留我的性命。那一天，当我那个车子这样跑了那么远，那我人从那个地方爬起来的时候，我那个车门啊，刮的我到膝盖这边就停住了，整个下面脚是青的。人家跟我说，像我那种情况，每一个人差不多现在都是在轮椅上的，讲了好几个，通通在轮椅上的。哎，我竟然没有死，神把我只是受伤而已。那一天那个车门如果是刮到了我的，从上面来再刮了脸，他们说你就毁了，不要说有没有命了，脸也毁了。哇，那个时候当我从那个地上爬起来的时候，我心里就想到要去接儿子。哎，我晃来晃去，有一个美国老太太从那个邮局的旁边有个饭店冲出来，她一冲出来，她扶着我。你知道以前我对这个美国人不太喜欢，现在不会了。刚刚去的时候，我因为美国人讲话总是喊你喊你，我什么喊什么你啊？啊，这些我觉得他们很虚假的，所以我很不喜欢他们整天叫人家喊你。那个美国人啊，来呀，一把把我扶起来啊。哇，那时候觉得他美国人，他胖胖的、软绵绵，还很舒服啊。他把我扶起来啊，你知道他讲什么？他就这样跟我讲：“你今天晚上 回家要跪在神面前，好好的向神祷告认罪。这样跟我讲的。你今天晚上回去要跪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认罪。我心里想，他凭什么他知道我是基督徒？我又为什么需要跪下来跟神认罪？这两个问题我想了两个礼拜，这一句话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都凭他肉眼可以看得见的，我林曾秀芬车子里里外外，我的人，我现在还有个这个东西七十乘七，还有个圣经车里常常放的东西，车子后面还有个鱼。从前什么都没有，不三不四的基督徒怎么会去挂这些东西？就是我说他的肉眼看得见的我，里里外外他不知道我是基督徒，他为什么知道我是基督徒？第一个问题。第二，我凭什么要跪下来跟神认罪？哇，那时候我就想这个问题。你知道去年的12月8号、6号我去新加坡邝牧师那里，8号我在旅馆里面，因为我到新加坡时差的关系，我晚上都不能睡觉，下午4点睡到8点我就醒过来，整夜都没有睡觉。没有睡觉看什么？我就看圣经，读经祷告啊。那一天12月8号，当我在读约翰福音第一章，哇，圣灵大大的浇灌，让我想到我车祸。那一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43节到51节那边讲到，耶稣就呼召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43节到51节，他说耶稣就呼召这个腓力。这个腓力在伯萨大是一个有钱人，你知道腓力在伯萨大的钱财很多，我看那个解经书一些书里写的，腓力在伯萨大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他是一个大财主，是一个有钱的人。你想耶稣一呼召他，他立刻跟随耶稣，能够这样一个耶稣呼召他立刻跟随耶稣，他能够放下他所有的财物来跟随耶稣，一定是耶稣有比那些财宝更可贵，让他看到他才会跟随，对不对？就好像那个天国，好像一个人看到一个贵重重价的珠子，就变卖一切所有去要得这个珠子一样。耶稣一定有让他知道有什么，他可以看世界如粪土，以耶稣为至宝，他就跟随耶稣。当耶稣跟这个腓力说：“你来跟从我。”然后他就跑去找这个拿单业。拿单业，他对拿单业说：“先摩西书上。”摩西书上所说的，先知上所记载的那一位，我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单业说：“拿撒勒还出什么好的？”他就把拿单业带到耶稣那里，他说：“你来看。”耶稣对拿单业说：“腓力还他说耶稣看见这个拿单业，就跟他说。”他是心中没有诡诈的人，他是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然后拿单业说：“你怎么知道？”耶稣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的时候，你在那个无花果树下，我已经看见你了。”那么拿单业立刻就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说：“难道我只说你在无花果树下我就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那一天晚上我看到这一段圣经，忽然间我被神的灵大大的充满。我说：“主啊，因为我在旧金山，人家有一次有个牧师，当我灵命复兴刚刚开始不久，我那时候圣经没有读，所以我不知道拿单业是什么。他说我是旧金山的拿单业，他说林姊妹你是旧金山的拿单业。”我想我只知道凤叶什么叶变叶木，我怎不知道什么拿单叶，拿单叶到底是什么叶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还不知道他是一个人。我说怎么拿单叶？后来我问他说：“哎呦，你们笑西洋。”他说：“你们笑死人，拿单叶是个人啊，拿单叶是什么什么。”他告诉我，才从此以后才知道拿单叶是一个人。所以他讲我是旧金山的拿单叶，这个我印象很深刻。那一天晚上当我看到这段圣经，哇，我就眼泪一直流啊。耶稣，我说耶稣就借着，因为我直到今天我还不明白为什么这一个妇人来跟我说，你今天晚上要回去跪在神面前好好的认罪悔改。我只能说是神差他来跟我讲，就好像那个腓力去找这个拿单业，耶稣说我在无花果树下就已经看见你了。难道神只借着这一个妇人跟我讲那一句话我就信吗？ 神说你将要看见比那更大的事。因为从那一天那个妇人跟我讲这句话以后，我说他凭什么知道我是基督徒，我为什么要跟神认罪。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在寻找这一位真神。我的灵命复兴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就非常的迫切的渴慕的，我要寻找这一位真神。所以我说我开始遇见耶稣，我就开始生命才开始有了春天。我就说当神借着这个妇人跟我讲那一句话的那一天开始，我开始寻找神。就好像这个拿单叶腓力带他见到耶稣的时候，他知道他说我在无花果树下就看见你的时候，他说你是以色列的王，你是神的儿子。哇，那天晚上我在那边哭，我说主啊，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啊！我就想到我灵命复兴那一年，神给我说我救你的命脱离死亡，我赦免你的一切罪孽，我救你的命脱离死亡，我救你的命脱离死亡，我是以慈爱和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我那天晚上我再一次在神面前，我说主，你保守我到见你的面，不要再跌倒了，不要再离开你了，我受不了，我不能没有主，我的生命里面再也不能没有神。我寻找了这位真神，感谢主啊，神就这样把我重新找回来，直到今天第14年了。悔改是复兴的第一步。我去年的11月在 Connecticut 做见证4天，从4月17号我就一直不停地唱一个诗歌，一直到这几天我在旅馆想想我还在唱，就是那一首诗歌，一直每一次我想我感恩，我就摸着我的心。他说那复兴的灵火那一首歌，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唱，你们低头我唱给你们听好吗？我从11月17号唱个不停。愿那复兴我的灵火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爱心何处失落，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在春美的春光里，在幸福的生活中，我们欢乐，我们陶醉，早把主恩典忘记。愿那复兴我的灵火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爱心何处失落，我愿悔改现在就得着。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圣灵如果再呼召你重新再回到神面前，圣灵是给那饥渴的人，饥渴是一个能力。弟兄姊妹，让圣灵今天晚上来在我每个人心中做工，正如同1982年他在我的心中做工一样。神说你们要悔改还要归正，就可以使你的罪可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他在创世纪45章第9节到11节说，到我面前来，不要单言，与我相近，免得你和你的眷属都败落了。到我面前来，与我相近，不要单言，免得你和你的眷属都败落了。神今天在这里呼召，不要拒绝，让圣灵来在我们身上做工。他要做新的工作，给我们新的生命，给我们新的人，做一个神喜悦的孩子和他心意的儿女。请牧师来带我们底下的时间，
好不好？我们现在每一个人，请你的手好不好按在你的胸膛的地方，将你的手按在你胸膛的地方。雅各书应许我们说，你亲近我，我就必亲近你。我们用很多时间亲近电视，亲近娱乐，亲近报纸，亲近杂志，亲近我们所喜欢的运动，亲近我们习惯性的一些活动，我们就是不愿意亲近圣灵。我们总以为那是一些独特人的经历，其实他每一天活在我们生命里头，他在呼喊，他在呼喊， 他在寻找我们，他在等候我们，我们很快可以触摸到他，我们很快可以接受这位圣灵是那么真实，那么温柔，那么爱我们。今天晚上我不要你们到前面来，今天晚上我只有求圣灵一件事情，是当你回家之后，你有极深的渴慕，不要再看电视，你尝试今天晚上你用看录影带两片三片四片的时间，用一半就行了来等候他。你总是喜欢找人谈天谈天，等着 找人喜欢谈教会的事情，请问你谈了几年教会成长？你总是喜欢找人谈教会的长短，谈教会的长短，我请问你的教会成长了没有？不要再谈了啦，我们要谈圣灵，谈神的爱。请按着我们的胸膛好不好？请各位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耶稣，亲爱的圣灵，过去我不认识三位一体的圣灵的时候，我跟着别人批评，跟着别人论断讥笑，我们也把它化为好像灵恩派的人，只有灵恩派人才追求，我们这些福音派的不必要，因为圣灵常住在我们心里，理性上我们都认识，我们生命里头根本不认识。亲爱的圣灵，求你先赦免我的罪，我抵挡你，曾经批评过你，曾经讥笑过追求的人，也许我的嘴巴不说，我心里面是抗拒的，是应着景象的。亲爱的圣灵，你是大有怜悯的神，求你再一次来赦免我，来洁净我。我今天晚上我听了这么多的见证，我要坦白对你说，我没有什么经验，但我深信你是全能的神。当我渴慕你的时候，当我亲近你的时候，你就必亲近我，你一定会亲近我，你一定会满足我。亲爱的圣灵，恳求你现在就来工作，更多的充满，更多的渴慕。我今天晚上我要开始对电视失去兴趣，对我原来的活动要开始来抗拒。今天晚上我要开始更深认识圣灵，体会三位一体圣灵的大爱，圣灵的感动。